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当中呢，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8月6号，礼拜四，接近周末，快要来到父亲节，那应该不少听众朋友们都规划了一些行程哦。而从这一周开始呢，也其实各地啊也有一些夏日的活动，等着大家可以在周日的时候出去放松走走咯。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日本歌手米津玄师还有岛口所合作的歌曲《打上花火》。
パッと光って咲いた花火を見てた。きっとまだ終わらないはずだ。想いの心を溶かして紡いだ。この夜が包んで教えたんだ。
あと何度君と同じ花火を見られるかなって笑う顔に何ができるだろうか。傷つくこと喜ぶこと繰り返すのみと浄土焦燥最終列車の音。何度でも言葉にして君を呼ぶよ。波を選びもう一度どうどうどうどう。悲しまずに済むように。
はっと息を抜けば消えちゃいそうな光がきっとまだ胸に住んでるから。頼ませば触れたあったかい夢は
繋いだ。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日本歌手米津玄师跟岛口他们所合作的歌曲《打上花火》。那讲到花火，讲到烟火，诶，这几天呢，搞不好有听众朋友已经到了大稻城去参加今年的夏日节啦。那这个算是每一年夏天，诶，还蛮多北部的朋友们，就是还蛮多人会去参加的活动哦。那2026年大稻城夏日节已经在上个礼拜，也就是7月25号在大稻城码头还有延平河滨公园揭开了序幕。那今年的活动呢，不仅有烟火秀，还结合了像是国际 IP 的联名跟无人机展演哦。那其实在昨天呢就已经开始释放了主题的烟火秀，那刚好昨天的天气其实也蛮不错的，所以就看到在这上面有人就有 po 了大稻城烟火的照片还有影片，我觉得哇其实还蛮壮观的，而且因为昨天天气真的是蛮不错，所以它整完整的烟火啊还有整个演出的效果也都是非常的明显哦。而且呢昨天的这个烟火秀啊，它的整体时长其实也从往年的大概6分钟延长到8分钟，哇，所以这个也是跟往年不太一样，所以如果大家昨天有到大稻城去欣赏的话，应该算是相当难得的哦。好，那当然呢除了昨天有烟火秀之外，接下来还有一两场。那这一次的大稻城夏日节啦，它总共有3场的主题烟火，那还有2场的无人机展演，其他呢则是4场的音乐展演以及跟这个国际 IP 的联名装置。那今年的联名是跟谁哦？跟最近的电影有关系。今年的台北观船局呢，就跟索尼影业合作，以蜘蛛人活动主题。那这个蜘蛛人呢，除了在大稻城，就是河滨公园的现场，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艺术装置之外，你还可以看到今年呢，会有这个无人机秀哦。那接下来呢，这个跟如果大家想要去看烟火秀还有无人机的展演的话，接下来的一场活动呢是在8月15号礼拜六的晚上8点，那这个是压轴场哦，它是包含了主题烟火还有蜘蛛人的无人机展演等等。那大家如果蜘蛛人的话，或者是你最近刚看完蜘蛛人的电影，觉得还想要延续一下那个感觉，都可以到大稻城去欣赏。好，那这个大稻城夏日节呢，它整个活动一路是会办到8月15号礼拜六，所以说呢其实也才大概2-3个礼拜哦，所以说大家平日或者是周末的晚上，就是还没找到地方去散步走走的话，那很适合到大稻城码头还有延平河滨公园以及迪化街区，那都可以看到今年大稻城夏日节的一些河岸的灯饰还有装置物等等。那如果说呢你是想要接下来去欣赏烟火的话，他们有推荐几个最佳的观赏地点哦。那首先呢，这个大稻城的烟火秀主要是在淡水河3号到5号水门之间的河面来释放，所以说最佳的视野呢是落在造桥到台北桥之的两岸。那当然呢，这个台北桥跟忠孝桥本身，因为它原本就是要给车通过的嘛，那它在释放烟火的当天呢，会在晚上的7:30到8:30之间来实行人行道管制，那请大家注意哦，绝对不可以停在这两座桥上来欣赏烟火。那如果你要看烟火的话呢，请记得到大稻城码头或者是河滨公园的河岸。那其实他官方有推荐几个最佳的观赏地点，包括了像是如果说你要去看第一排摇滚区的话，可以到大稻城码头还有延平河滨公园，那它是可以看到烟火还有无人机的完整队形，不过缺点就是人比较多啦，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去这两个地方看的话，尤其接下来是周六场哦，就是假日场，建议大家呢至少提早1个小时先进场。 而再来呢，如果你想要找到一个比较宽阔比较舒适的观赏点，像是三重的忠孝码头，它是正对着狮放的，那视野是比较开阔，而且河面的倒影也很好看，那人潮也是相对少的。如果说呢你是有在玩摄影的人，其实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很好的观赏位置。而另外呢还有其他官方有推荐的观赏点，包括了像是北门广场，还有洛阳停车场的周边哦。另外呢像是剑潭山的观景平台，虽然说它的距离比较远，可是呢你可以同时在这个地方哦俯瞰市区的夜景还有烟火，那这个整个风景也是相当的漂亮，只是你在这边去看的时候要预留一下上山的时间。好，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推荐了一下今年的大稻埕夏日节，就是把握一下暑假的尾巴哦，还可以到大稻埕码头去欣赏一下漂亮的烟火秀。然后你很喜欢蜘蛛人的话，今年还有跟蜘蛛人主题有关系的无人机展演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周兴哲的作品 All For You， 那也是最近上映的蜘蛛人电影的中文版主题曲咯。
想念一个人被眷恋，换来你幸福永远，喜悦这些我凭什么后悔，想生你生命你快乐就不可惜，你是我最才能去对待自己，只要我知道我爱你就足够牺牲一切。 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and I could change it all for good, cause I give me all the way to understand my love remains a memory's fate, cause I will lose it all for you.笑着赴从前，不能相认还能相见，不需要认出是谁，最坏的决定能换来最好的明天，完美是我想送给你世界，深爱自己要怎么换我回击，我会让心里回忆还有流行，只要我知道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周兴哲他最近出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All For You， 然后是最近就是蜘蛛人最新的电影他的中文版的主曲。好的，那所以呢最近八月份其实还蛮多活动的，因为可能也是算暑假的最后一个尾巴啦。那其实在这个礼拜的周末呢也有一个非常大的文化盛事哦。如果说你平常有在喜欢一些台湾的可能文创的原创 IP 啊，或者是你本身就喜欢关注这些台湾的这些文创商品，那在这个礼拜六开始呢，其实应该今天就开始了啦，是我们2026年台湾文博会。那今年的这个年度盛事2026台湾文博会呢，它还蛮特别的哦，就是展览呢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地方，一个是文化策展，一个是品牌商展。 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是品牌商展哦，然后它在这两天呢，已经先开始了。不过这两天呢是叫做专业买家日。如果说呢是开放给一般民众入场的话，就是从这个礼拜六8月8号的早上10点，那连续两个连续是四天哦，连续五天，从8月8号一直到8月12号，然后在台北南港展览馆的一馆一楼。那如果说你喜欢一些台湾的文创商品呢，也可以到这个文博会去参观，去支持一下台湾的这些文创 IP。 那除了这个品牌商展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叫做文化策展哦。那它是一整个八月份都有展出，从八月一号到八月三十一号，在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古迹大楼，它有一个免费的文化策展。好，那今年的这个文博会的年度主题叫做地灵位元哦，意思就是说当代 AI 生成技术只需要微秒便能够转译指令，产出成千上万的图像与文本。而当人类文明加速没入了数位的洪流，我们该如何看待作品的原创性？那这个展览呢其实还蛮多特别的东西哦，包括了像是地景艺术，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些装置艺术的这个整个展，所以说你对于这个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看看咯。好，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她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这个周末呢，就要迎接一年一度的父亲节、爸爸节啦。那应该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早就规划好这个周末要带家里的爸爸去哪里吃点好料的，或者是要出去玩哦。
那虽然说这个礼拜周末可能会有台风来岛区啦，但我不知道现在看起来可能不会直扑台湾吗？但就是下雨有一点困扰啦。那我自己呢，习惯每一年父亲节的时候就是请我爸吃饭，然后吃一点好吃的东西，所以今年其实也是差不多啦。不过呢，这个八八节父亲节啊，其实在8月8号来庆祝这一件事情，可能跟国际上的蛮多国家有一点不太一样哦。那像是台湾呢，习惯是在八八节，就是8月8号过。可是呢，国际上许多国家，包含了美国、日本或者是中国呢，他们的父亲节啊，其实是定在每年6月份的三个礼拜天。那其实之前呢，我就有看过有一些网友，他是在那种就是公共政策的提案平台发起了一个提案，说父亲节呢应该要跟国际接轨，改成6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天。不过呢，毕竟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太一样啦，而且我们都是八八节过习惯了，所以呢，其实这个东西可能当时有引起一些讨论，但是最后呢还是过八八节哦。不过呢，这个国际的父亲节，虽然说每个国家它的日期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呢，它的这个来源呐，其实还蛮一致的。那国际父亲节呢，它最广为人知的一个出处哦，就是在西元191年，那是由美国华盛顿州的一位杜德夫人所发起。那他在13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在生产当中不幸去世，从此呢，他的爸爸就父兼母职哦。白天除了是要勤奋的工作之外，晚上回家还得照顾小孩，然后要处理所有的料理跟家务。那经过十几年呢，杜德夫人的爸爸他终于把儿女们拉拔长大，可是呢，他的爸爸却因为过度劳累而病倒。那后来呢，在1909年他的父亲呢辞世，而这一位杜德夫人在母亲节的感恩礼拜之后心想，世界上呢怎么没有一个类似母亲节一样的节日来纪念父亲呢？于是呢，他就在教会师的支持之下，在1910年的春天推动了成立父亲节的运动。而在经过他一番的奔走，获得了当时的市长还有州长的赞同，也支持了他的提议。所以呢，当时呢，美国华盛顿州他就在1910年的6月19号举行了全世界第一次的父亲节聚会。后来呢，就在1924年由美国总统来签署，父亲节呢正式成为全美的节日。那后来呢，他们更以就是这一位杜德夫人的爸爸的生日哦，把6月份第三个礼拜天定为美国的父亲节，那也成为美国永久性的国定纪念日。所以后来啦，很多国际上其他的国家呢，他们想成立父亲节，那也普遍采用了6月份第三个星期天这个日子呢来定为父亲节，然后也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纪念节日。不过呢，其实在台湾我们就比较特别嘛，我们是8月8号八八节才来庆祝。那到底为什么是8月8号呢？好，那根据政大历史系教授刘维开教授表示，在民国34年，当时的对日抗战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而身处沦陷区的一些上海士绅，内心希望呢，政府能够抗战胜利，而且当时也确实看到了一丝胜利的曙光，于是呢，便将8月8号定为父亲节，就是开始发起了这一个运动。那一方面呢，作为怀念祖国的暗示，一方面有感于八年战争牺牲了许多军人的性命，而这个军人当中啊，应该军人都是男生啦，所以说其中有不少人呢都是父亲哦，所以说成立这个节日呢，也是希望可以颂扬这一些在战场上为国捐躯的父亲们。好，那所以说当时这个构想啊，也得到了当时的上海市民响应，所以说热烈了举办了庆祝的活动。 而到了后来抗战胜利以后，这群士绅呢，他觉得其实父亲节的意义是相当重大的，所以也请当时的上海市政府转成中央政府，那希望规定每一年的8月8号就叫做父亲节。那为什么定在8月8号呢？应该大部分的说法都是讲说就是取八八的谐音嘛，就是爸爸节、八八节。而且有人说呢，如果你字形上把中文字的八两个字连缀之后呢，是就是长得有一点像是父亲的父字哦。所以呢，这个八八节八月八号，除了是带有谐音的意涵之外，其实整个字形呢也是有一点相似的。好，那以上呢就是关于台湾的父亲节八节它的一个由来。那虽然说父亲节跟母亲节一样都不算是国定假日，那因为都是在礼拜六或者是礼拜天嘛，所以在这个美好的节日当中，不要忘记跟家里的父亲们说一声父亲节快乐咯。
总是握着我的手，一个笔画一个字带走，你手心的温度依然温热，温热着我的手背，黑夜里脚踏着飞奔的依然，谢谢饭，那是我至今最最人间最美味的美味。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我在你怀里你那么高兴，是彼此的天使，爱是一朵灿烂的花，芬芳生命的美好，给予坚强的勇气。
首歌曲是来自于万芳的作品《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然后这首歌也是他写给自己爸爸的一首歌曲。讲到父亲节，大家会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庆祝方式呢？其实在台湾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习俗，就是跟一般节日庆祝的方式差不多，就是一起吃个饭啊，然后有的人可能会切个蛋糕，啊，再来就是送个父亲节礼物嘛。不过呢，其实有其他的国家，父亲节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就是算是传统嘛，就是他们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习俗哦。比如说呢，像是美国，他们算是父亲节的这个起源嘛。那他们其实有一个习惯哦，就是呢，我在父亲节这一天会在胸前佩戴鲜花。那如果说是父亲健在的，就会戴红玫瑰；那如果说父亲已经离开的话，就会戴白玫瑰。而且呢，他们会习惯就是在父亲节的早上哦，小孩呢就会为爸爸来准备一份特制的早餐。那另外呢，像是在日本，他们的父亲节也习惯会送花哦，但他们比较特别，他们会习惯送黄玫瑰。那为什么父亲节在日本送黄玫瑰呢？其实也是有一个象征的意义哦。因为呢，其实黄色大家就会想到黄丝带嘛，那可能在外国文化当中，黄丝带呢是象征着祈求所爱之人平安无事。那后来呢，在日本的有一个委员会叫做日本父亲节委员会，在1982年的时候呢，推动了黄色丝带大奖跟庆祝的活动。那他们认为黄色呢就象征着幸福、温暖还有守护。那到了后来啊，在推广活动之下呢，日本商家就是以黄色的玫瑰作为父亲节的代表花卉，那渐渐的呢成为全国的习俗。好，那所以说这个其中有一点商业行销的色彩哦。不过呢，如果说要讲到是不是跟他们地方的文化或者是跟宗教有关系的话，因为一些欧洲国家它的确哦是带有一些宗教的色彩。比如说呢，像是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还有洪都拉斯跟玻利维亚，那他们是这个天主教信仰的国家，然后他们的父亲节呢，不是六月，也不是八月哦，是在3月19号。那这个3月19号呢，是宗教当中这个耶稣的养父若瑟他的生日，叫做圣若瑟节。那相传呢，这一位若瑟他其实是一名木匠哦，所以说意大利呢也把3月19号称为木匠节。那这个木匠节当中会做什么事情呢？他们会办一场骑驴的比赛。那为什么是骑驴比赛呢？因为他们觉得驴子吃苦耐劳的个性有木匠的精神。那当然呢，除了这个骑驴比赛之外，也会有许多的表演，还有一些游行的活动。那除了这个3月19号它是有天主教的宗教色彩之外，其实在德国呢，他们的父亲节其实也是有教色彩的，是跟基督有关系。那德国的父亲节呢，日期每一年都不太一样，那通常是定在就是复活节的后40天，也就是春分后的第一个满月之后的40天。那这一天呢叫做基督升天节，那又有叫做男人节的说法。而通常这一天呢，德国的爸爸们就会穿上奇装异服来上街游行，而且大口的饮酒作乐。所以这天呢，与其说是一个感谢的日子，但不如说是对于爸爸们来讲是一个可以尽情放松还有玩日子。好，那再来呢，离我们很近的另外一个国家，也就是南韩。他们呢其实并没有一个独立的父亲节或者是母亲节哦，他们是在5月8号会庆祝一个父母节，就是感谢爸爸还有感谢妈妈，是在同一天。那在这个父母节当中呢，通常是由政府会举办一些公开的庆祝活动，还有颁奖典礼。那家里的晚辈们呢，也会买康乃馨献给长辈，或者是带长辈们去吃个饭啊，或者是出去玩哦。那跟台湾的庆祝方式还蛮相似的。最后呢，再跟大家介绍一个亚洲的国家，他们的父亲节也相当特别，那就是泰国。
那大家都知道泰国它是有国王的嘛，而他们的父亲节呢就是定在泰皇普美蓬的生日12月5号。那普美蓬呢相当受到子民的爱戴哦，所以对于泰国人来讲他就像是国父一样，所以呢泰国人民啊就会在父亲节在普美蓬生日的这一天呢穿上泰国的官方色彩，也就是黄色。那据说呢泰国的小朋友们啊也会送爸爸一种非常特别的植栽，叫做美人蕉花。那他们说这种花呢有着跟父亲一样坚毅强悍的传统形象，而且还有会像是带来好运啊还有幸福的说法。那所以说呢12月5号这一天仅是泰国的父亲节，其实也是泰皇的生日。那所以说我觉得除了要感谢父亲之外，其实还带着另外一种就是属于泰国当地的文化色彩哦。好，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世界上不同国家他们的父亲节不仅有不同的日期，也有不一样的意涵，还有不一样的文化特色，那也是相当的特别咯。那总之最后呢就提前祝大家，祝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希望大家可以度过一个美好的节日咯。好，讲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就让我为你唱这一首很不简单的歌，庆祝这次又成功几个不简单的回合。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时事空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声空，我是蓝田。好的，那这个礼拜除了周末会过到父亲节之外，在最近呢其实有一件事情哦，应该对像是北部的朋友们啦影响还是会蛮大的，所以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来跟大家聊聊。
那我从应该是前年还是去年开始，每年的这个万安演习防空演习呢，就被合并为叫做城镇性防空演习。而在去年呢，已经有举行过一次哦。那在今年呢，这个城镇性演习呀、啊，它会变得整个形式又不太一样。好，那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会依照有预警跟分区议时的方式，在8月7号、8月10号还有8月13号分成五个梯次来举行。那最先登场的呢，就是明天会在南部地区，包括了台南、高雄跟屏东哦，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就是防空演习的时间。好，那至于呢，对于北部影响比较大的是在下个礼拜四哦，是在8月13号礼拜四下午的2点半到3点之间，那包含了北北基、还有宜兰、桃园以及新竹县新竹市，整个北部呢都是在这个时段当中。那除了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演习内容，就是一般民众不能在路上以外，今年的演习呢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部分哦，就是中部跟北部地区呢会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好，那首先呢先跟大家来讲一下是一般的这个避难原则。那首先呢，要怎么判断防空演习警报的启动或者是解除呢？首先呢，紧急警报的音符为一个长音两个短音，长音15秒，短音5秒，音节呢会间隔5秒，总共是115秒。而解除警报的音符哦，是一个长音然后持续大概90秒。而在演习的当下，像我在室内还有室外，我各自分别应该怎么做呢？如果说是在室内哦，请关闭你的瓦斯以及电源，立刻进入所在处所的防空疏散设施或者是地下室来做就近的避难。如果说附近没有避难处所，应该要在建筑物内寻找坚固而且窗户较少的房间避难。那当然了，演习的时候你就是乖乖待在室内，应该好像是不用特别做什么。如果说是在户外的话，就要注意哦，像是在户外，无论你是行人、公车的乘客或者是自行开车，需要依照警察还有民防执行人员的引导进入附近的防空疏散避难设施。那之前应该是就是会进到附近的店家当中啦，或者是附近的停车场、地下室等等。那就请大家如果说演习的当下还是请大家尽量待在室内啦，不要出去室外哦。如果说有违反规定而且屡劝不听的情形，依照民防法第25条，可以处新台币3万元到15万元的罚锾。好的，那再来呢，就是今年要特别关注的这个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那首先为什么要演练这件事情呢？主要就是让大家可以去就是体验看看，就如果说啦，假设哦，就是有一天发生了什么样子的天灾人祸，然后影响到我们的行动网络，可能是被降速甚至是完全断线不能使用的话，那当下我应该要做好哪些准备，然后我应该要怎么去就是处理我一些日常的事物。那但是呢，这个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啊，因为我当下的这个半小时，这个2点半到3点之间，难道我所有网络都不能用，我手机都不能用了吗？那并不是哦。其实呢，这个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它受限的东西只有一部分，那有些功能呢，还是照常运作的。首先呢，会受限的是一些像是高流量的 App， 比如说影音啊、行动支付，另外呢还有社群媒体上的图片、影片以及云端的同步备份。另外呢，像是上班族要特别注意哦，如果你有在使用视讯通话这些即时的网络通讯，那也有可能会受到影响。不过呢，其实一些基本的功能还是照常运作的，比如说基本的语音通话，还有简讯服务、文字讯息以及灾防告警广播讯息等等，那基本上是不会受到影响。好的，那另外呢，像是在演习期间这个大众运输有的呢是照常运行，但有一些可能会受到影响。 那首先哦，演习期间呢，北捷的列车会正常的运行，但是地下捷会暂停营业，而且各站呢是只进不出哦。所以说，如果当下你正在搭捷运的话呢，需要配合站务员的指示来做避难。那如果说啦，你因为行动网络降速的关系，那你本来是在用就是手机的 QR 乘车码或者是手机的单程票，那可能还是会受到影响啦。所以说北捷就有建议说，在这个时间点当中呢，建议大家改用储值卡或者是信用卡，或者是直接购买实体的单程票。另外呢，像是高铁跟台铁也是建议旅客，你应该要预先完成购票。那有些人是用手机的电子车票嘛，那如果说你刚好是在这个时间点要搭车，还是建议大家啦，提前的先下载好，或者是干脆领取纸本的车票，这样子呢才不会来不及搭到车哦。好，那如果说是路上的市区公车，它就影响比较大了。这个车呢会停靠在路边或者是站台，那车上的民众呢需要配合指挥下车疏散。那如果说你还是要回车上继续搭乘的话，就是下车的时候，下车疏散的时候你不用刷卡。可是呢，如果你刚好就是在这一站下车的话，那记得要刷卡下车哦，避免影响到下一趟次的转乘优惠。好，那另外呢，像是有人是租 U-Bike 以及共享汽机车的话，这个比较会影响的应该是行动网络降速期间，因为你可能是用手机的 App 嘛，所以可能会影响到租借的功能，所以说是建议大家啦，避免在这个时段借车哦。那如果说呢，你刚好是在演习之前就已经借了比如说 U-Bike 啊，那如果说你在演习期间发生了这个还车扣款失败，那可以在演习结束之后呢来完成补扣款。而如果像是其他的这个共享汽机车，比如说 WeMo 呢， WeMo 是有提醒哦，用户呢应该要在演习时间前15分钟来完成归还，那演习结束之后的15分钟呢再来进行租借或者是启动。而如果说你是 GoShare 的话，它是有说如果你没有办法顺利的还车，可以透过电话来联系客服专线。那北部跟中部的演习期间受到影响的租借费用呢，那 GoShare 这边是可以向客服来申请退还跟减免。好，那最后呢，如果说你是搭乘计程车的话，这个应该跟公车是差不多意思哦。就是你车程当中如果会到演习的话，驾驶呢除了应该要主动告知乘客，来由乘客自行判断，那当然呢你刚好是坐车坐到一半遇到演习的话，那还是要配合整个演习的疏散哦。不过呢，这个演习期间啦，它基本上应该是会让你暂停计费的，但是就要跟驾驶跟乘客呢都必须要配合警察还有民防人员的指挥来去做避难。那当然呢，如果你还是有乘车的需求哦，就还是可以跟驾驶人一些议说是不是能先结算车资，或者是呢完成演习之后再继续搭车计费。那总之计程车应该是比较 free 一点啦，就请大家到时候真的有什么紧急的需求的话，还是要跟驾驶说好计费的这些方式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下个礼拜是成人性演习啦，那关于行动网络降速的部分呢，应该很多人会有一些疑问啦，但基本上呢就是那30分钟，应该就是你手机的那种行动网络它会有降速的情形，但是如果你是使用可能是有线的网络啊，或者是你是连 WiFi 的话，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哦。那当然呢，如果有任何的疑虑，大家还可以再去找一找这个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的相关资料咯。今天蓦然辽阔，昨天变成了今天，过去变成了现在，未来刚才来，它从何而来？岁月眨眼就过了，瞬间就那样默默的。上一次看才23，现在的日子没有那么简单。树叶
的酸溜了，花儿就快要复活了，危险以前没那么累，现在的白发和皱纹匹配也是一种美，放下那曾经，留下那痕迹，前方的你别忘了自己，成长是永之外，我依然存在。岁月眨眼就过了，瞬间就那样默默的。上一次看才23，现在的日子。
这首歌曲来自于方大同的作品《才23》。那刚才就跟大家讲到了，这一周开始会有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然后在台湾各个地区会分批的在进行演习。那今年比较特别的，像是中部跟北部呢，会有行动网络的降速演练。那应该现在是人手一机啦，然后有智慧型手机，应该会有行动网络，所以到时候呢，如果有使用网络，就是行动网络需求的人，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是不是有其他的就是备援的方式，或是你可以直接使用像是固定的无线网络，固定的有线网络，或者是 WiFi 哦。那这两个呢，应该是不会受到降速的影响。好，那像是北部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是在下个礼拜四8月13号的下午2:30到3:00实施。那台北市警察局呢，今天就有提醒民众哦，为了避免演习期间因为网络降速无法搜寻，那你可以先查好或者是截图，先保存一下离你最近的防空避难设施位置。那今年呢，今年的这个防空演习啊，好像是比往年再延后了1小时哦，而且是全市来实施人车管制。所以民众呢，如果说你是在室外，如果有听见紧急警报声的话，请依照当下执勤人员的引导来去做避难。那这个避难的理由呢，是地下优于地上，室内优于室外。而演习期间，室内外的营业或者是活动呢，都是会暂时停止。那虽然说医疗啊，还有消防跟治安，这个是必要性的，就是它不受演习管制哦。但基本上其他的营业场所呢，应该都是会暂停营业的。好，那如果大家就是刚好这个时间点啦，就是你真的有事情一定会在外面的话，那你可以先提前下载，就台北市的朋友呢，可以下载北市警政 APP 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以及全国呢都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的 APP， 它里面呢会有一个离线的地图哦，然后会有附近的这个防空避难设施可以去做搜寻以及相关的救难避难资讯咯。好，那除了这个时间点大家要注意，要依照引导去做避难还有疏散之外，像是为了因应这个演习呢，在这个演习期间啊，两大外送平台包括了 Foodpanda 还有 Uber Eats 呢，也是陆续宣布会在7号到13号期间，就是各个演习区域都会暂停他们的外送预订的服务，而且呢是会提前30分钟关闭平台哦。所以呢，平常啦，如果你是很常使用这一些外送平台的话，那基本上演习前后，应该演习前半小时就不要再去做使用了，以免你可能订了餐，如果你隔一小时后才能拿到啦。所以就请大家真的演习前后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点跟日期的部分咯。 那以上就是下个礼拜城镇韧性演习一些要提醒大家的事项，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啦。时间来到了晚上8:56，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生活通的节目，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聊到应该跟最近的一些新闻或者是资讯比较有关系哦。那不过呢，这几天今天大家应该有感受到变天了啦，就是开始下雨了。那这个中台白海豚呢，目前预计在8号，也就是礼拜六呢，可能会入东海，那它的接下来北转的角度啊，其实是影响到台湾的一个关键哦。不过呢，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在西半部呢，雨势可能会加大，然后这一个周末可能真的是会感受到蛮明显的降雨哦。所以就请大家，你原本有安排一些户外活动的人呢，可能要考虑改一下行程。那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就台天台风接近的时候呢，要到一些危险的海域水域去活动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哎呦好热哦，开冷气。
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这么好啊。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好啊，择日不如创意，等等去。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